听众朋友，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已近两年，这场二战以来人类面对的最严峻的危机，让我们体验到从未有过的生活方式，不能旅行，无法去餐厅，没有和亲朋好友相聚的机会。在家工作的人要习惯通过电脑屏幕和同事交流，二十多个月一直上网课的学生想念校园生活，想要握一握养老院里父母的手成为奢望。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压力，控制疫情的隔离限制措施给社会生活经济活动按下了暂停键。有人不敢相信忙得经常要加班的自己怎么一夜之间就失业了。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截止到今年一月底，加拿大就业人口比疫情前少了858,000人，这其中以女性为主体的行业，例如旅游业、酒店、餐饮业、零售店等必要服务行业遭受的打击最大，至少有50万名女性失去了工作。她们的心情是怎样的呢？也有人在此期间有了和家人更亲密的感觉，有人在危机中看到了契机，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有人还发现商机，拓宽了事业版图。这些女性是怎么走过这两年的呢？疫情给她们的生活又带来怎样的改变呢？一起来听听疫情下女性的故事吧。
那时候精神压力非常的大，这个年龄段我们护士嘛，一般都是女性为主，家里又有老又有小的，怕把这些病毒啊或者是任何的风险带回家了怎么办？所以很多精神压力不单单是从工作上面来的。
这是 Melody 社区护士，她说去年一月中国最先爆发疫情时，得知中国同行急需个人防护用品，他们找各种渠道，通过网络发动社会力量，筹集购买医疗物资，支援中国的医护人员。过程中，他看到了华裔社区团结守望相助的精神，非常感动。
经过这么多年来，从2003年的 SARS 到2019年的 H1N1 到现在，我就看到咱们华人的群体啊，真的是非常的给力，迅速的搭起有交流平台，不论是从互相互助啊，给在家隔离的人送这些资源啊，或者是帮助医护人员找这个防护也好，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避免了医疗挤兑。就是2009年 H1N1 爆发了，真是病人就是如泉水一样涌过来，其实他们是很轻的症，他们不需要来医院的，但是因为大家都恐慌，所以这一次我就发现咱们华人社区做了很大很大的贡献，守望相助的一呼百应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感动。
尽管经历过 SARS， 2009年爆发 H1N1 甲型流感时在医院深切治疗部 ICU 工作过，但是 Melody 对于这种未知的病毒依然很担心。
刚开始的时候，哪怕到现在，每次新闻上有些什么风吹草动的，就引起一大波的讨论，心理波动蛮大的。但是我觉得经历过这么多，我防护到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剩下20%我心里就打小九九了，这是一个新生的病毒啊，病原体啊，真的只能说是用我们现在已知的知识去对抗的20%不确定性。所以那个时候是我们老护士就帮助我们，就是新来的护士啊，给他们做一下心理安慰啊，互相支持啊，反正大家就共同走过了这么久了，已经18个月了至少。
Melody 是个爱学习的人，疫情减少了社交活动，令他又有了更多可利用的时间。
我从护理学院毕业之后呢，不断的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一边上网课也好，直接去学校也好，过去的15年当中，我每一年都有学到东西，所以现在我还是想申请一个博士学位，已经申请了4次了吧，但是我就是不气馁，不管怎么样，申请10次我也要去申请，而且我觉得是从学习当中得到快乐的，怎么样我都要去尝试一下，结果我不能去控制，但是至少这个精力我是全力以赴的。
医护人员永远是守卫公众健康第一道防线的人。这次疫情重灾区养老院死亡人数最多，但中侨互助会开办的养老院却没有一例相关死亡个案。3位中侨的护工认为这得益于安全的防护意识和措施。 Celine 说，
刚开始我们就是依照这个卫生局的政策啊，在口罩啊、手消毒液啊等等的一些配置呢，其实数量是不够的，经过了一段时间呢，就我们的争取啦， 卫生局呢也慢慢的补充我们的配置量，最主要我们的工作人员安全意识都是非常好的。我个人本身我是不开车的，我会搭 bus SkyTrain， 我们会多带一套完全工作时穿的衣服，这一点是必要的。
Wendy 对于社会各界给他们的支持深有感触。
疫情呢，你在一生中能够碰到，不知道是 lucky 还是不 lucky， 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要退却。社会上啊，有很多 donation 给我们免费的口罩啊、洗手液啊，通过管理阶层鼓励我们呢、啊、有些善心的人呢、啊、他会送一些中药给我们，说可以作为一个预防的。同事之间呢，虽然不能整天见面，就通过那手机啊、 radio 啊，我们大家互相打气，这是很感动的。家人的 support 还挺重要的，叮嘱我们呢、啊、要工作时候要小心啊。我要打算做到退休啊。
能够一直走到今天， Lori 认为照顾老人是一份责任和义务，因为每个人都会老。
作为一个护士，我能够来帮助这些老人家呢，是我的荣幸。我从来没有想过在这种情况下逃避。我觉得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感恩的心，有一份责任感，还有一份义务帮助这些老人家。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所以用我们的真心来对待他们，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明天。
在养老院的窗户内外，年迈的长者和亲人隔窗相望，挥手问候，这是新冠疫情期间最令人伤感的画面之一。当 Mary 接到父亲所住的养老院禁止探视的通知，毫无思想准备，束手无策。每天都会去看望父亲的他，担心父亲的饮食是否合口，护工能否照顾妥帖，尤其是父亲见不到他，情绪是否有波动。令他欣慰的是，当他在父亲房间的窗外时，医护人员会用手势告诉他，父亲状况很好，让他不用担心。之后，他就把家里人的声音、父亲喜欢的音乐录下来。父亲听到之后非常开心。
I actually record our family members' voice greetings and my dad's favorite songs and play to him through the Bluetooth speaker. He would actually laugh and even tap along the rhythms at times. So actually, once the visitation rules were relaxed and we were able to interact with him face to face, and he has much better reactions as he could not comprehend the video calls and he struggled with the window visit.
Mary 说，在允许探视之后，她感觉到父亲的情绪明显比隔窗探望更开心了。Anne 的母亲也是住在养老院，在初期不能探视时，母亲的情绪很不好，之后又感染上了新冠肺炎。在 Anne 坚持之下，母亲被送到了医院治疗，战胜了病毒。但是康复之后的母亲，看到病房里熟悉的朋友不见了，情绪起伏很大。
Initially, after my mom recovered from COVID, she was somewhat depressed, especially after she noticed that her friends are no longer around. She felt that her turn is coming soon. Right now, she's still being treated for some long-term effects of COVID, but we are very grateful that she has recovered from like being bedbound on supplemental oxygen for almost a month.To now moving around in her wheelchair, and chatting with us like COVID never happened.
Anne 说，母亲从卧床到又可以坐在轮椅上与家人聊天，是从鬼门关闯了过来。她希望养老院能总结经验教训，政府要定期评估，要有问责制。我们的父母长辈经历了人生起起伏伏，见识过风风雨雨，应该被善待。可令人揪心的是，疫情期间我们多次听到亚裔长者遭到暴力袭击的事件。根据温哥华警方的数字，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案件从2019年的12起猛增到2020年的98起，增幅超过了 700%， 而针对亚裔女性的案例也在明显上升。温哥华岛大学人类学教授林木真指出，亚裔女性因为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通常在遭受歧视时忍气吞声，息事宁人。而北美对于仇恨的定义是模糊的，肢体暴力和言语伤害都属于仇恨类，可警方往往不会受理言语攻击案，这导致女性投诉无门。
And the hate could be actual physical violence, or it could be verbal violence. Because the police typically do not respond to verbal abuse or verbal violence as such. And it has to be documented. If you have somebody who has been attacked verbally as well as physically, they have to relive that. So who is supporting the individual to get that information to the appropriate authorities? So there is that whole issue about reliving one's trauma.
林木真认为，解决种族歧视问题，不仅要纠正对华裔的偏见，消除误解，还要在社区内教育推广。他举例说，自己也曾想戴上写着“停止传播病毒”字样的口罩，呼吁大家要遵守防疫措施。但是最终他没有勇气这么做，因为担心自己的亚裔形象会成为种族主义者的目标。
If I put on a mask, I felt that I was like putting a target on me. So I know that in Vancouver, there were people who purchased masks in support of the larger community. It said, stop the spread, and then it had racism on it. And I said to people, I would love to have that mask, but I would never wear it here because then I would feel like I would be attracting racist response because I have this Asian face.
身为华裔移民第三代的林木真说，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到种族歧视问题。疫情期间，他和 Nanaimo 社区多家博物馆合作，发起一个名字叫社区当中的种族歧视项目。正是由于他所提供华裔移民做出贡献的历史证据，为华裔获取社会公益勇敢发声，获得了 BC 省公民奖章。为 BC 省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旅游业，2020年有4万多人失去了工作。Rachel 是本地一家大型旅游公司的资深员工，旅游旺季的时候，工作加班加点是常态。当接到解雇通知时，他根本无法相信，他甚至怀疑旅游业已经到了尽头。
我很老实讲，我是根本就没有想到，我做了十几年，我有那个信心一直做下去。刚接到消息的时候，我觉得很难过，突然之间就失去这份工作，自己都不相信，很彷徨。那一段时间焦虑，很焦虑，也不开心，晚上又睡不好。给我感觉的话，是不是旅游这个行业已经是没有了，就是没有前途。
Rachel 的丈夫是在遭疫情重创的另一个行业，也就是餐饮业工作，可想而知收入骤减。幸而有政府的援助计划，让他们一家人才不至于捉襟见肘。当承受心理压力时，最好的解压办法就是找喜欢的事情去做。 Rachel 在家人彼此的支持和鼓励之下，找到了情绪出口，让她能够从容面对，重新出发。她在省政府的网站 WorkBC 报读了课程，学习如何撰写简历和面试的技巧，同时借机锻炼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然而在求职的过程当中，还是遇到了不开心的事。
我现在已经不是20多岁的人，去见工的时候，那些人都真的这样说，觉得你太老了。他很含蓄，不过你是知道他想说什么，真的不是太舒服。其实我也是申请的是 customer service 那些工作，因为 based on 自己的 background， 我也理解他们喜欢那种年轻的。我见了起码都有2份工，都有这种感觉。不过也有好的方面，我现在又能够读书，那呢心情各个方面呢就平衡了好一点。希望自己在各个方面再提高，向着目标发展了，我会做得更好。
20年前，身为护士的 Rachel 移民加拿大，转行进入旅游业，靠的是勤奋和努力。如今人到中年再入职场， Rachel 凭的是信心和毅力。 Rachel 告诉我，她很快就有好消息了，相信这一定是让她开心的喜讯。这次疫情造成的行业冲击还包括运输业。 Grace 在失业之后也是积极参与各类求职培训，学习新技能充电，结果找到了薪资福利比之前更好的工作。
WorkBC 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竞争太厉害了呀！我是通过了好多轮面试，然后才拿到 offer。 后来疫情慢慢的好了一些以后，这个行业变得非常繁忙，所以现在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非常繁忙。You will be able to check your emails all the time and then fill you full time 24 hours. No life. 你的 office 在家里就是客厅、厨房、卧室，身体有点是吃不消，觉得压力很大。
心理咨询师 Basie 告诉我们，疫情让在家工作的人很难将工作和生活分得清。
今年我们发现有很多在疫情当中还继续有工作，比如说在家工作的这些人群也开始很需要心理辅导了。因为比如说以前你还会跟同事说，哎，你今天好吗？午休可以跟别人去休息。但是呢，在家里工作的人呢，你不可能在公司的平台上面跟大家去聊自己的事情，可能聊的话老板也会看到，上司也会看到，就会觉得很奇怪。以前还有个年假，但是现在是哪都不能去。平时下班我还可能去跑个步啊，或者做个运动啊，跟朋友聊聊天啊，这样的一些解压的方式都没有了。那每天就是在同一个地方望着同一个环境，就失去了很多动力。
从事木材进出口行业的 Freddy 就无法忍受长期在家工作，他喜欢办公室的工作氛围，对于每天要通过电脑屏幕和同事沟通相当困扰。再加上丈夫不会说中文，他的牙科诊所在疫情初期又关闭了，结果两个人是朝夕相对。失去母语交流环境的 Freddy 感到很孤独，但是他也体会到了什么是患难与共。
最大的困难，整个效率是在降低，生活的空间跟你的工作的空间是完全融合在一块儿了。你有很大的房贷压力，真的当时有一种一脚踩空的感觉。我想要感谢我先生，原来回来了之后会只说一些所谓的厨房英文，经过了这一次会聊一些更深入的话题，政治的呀、经济的呀或民生的话题，增进了一个夫妻的感情。原来两个人一直都是走的一个很平坦的路，可能很多时候你不太知道那个人在面对困难和逆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其实觉得那几个月的一个 challenge 让我知道，原来我的身边人是一个值得信赖跟托付，可以跟我一块共同面对这些事情的人。原来我没有嫁错人。我觉得人的适应力其实是很强的，疫情过后更爱我的同事，更爱我的公司。
Joanne 却非常享受在家工作的生活方式。运输行业工作多年的他经验丰富，应变能力强。他承认开始的时候是有些不适应，工作量加重，会议频繁，家务事尤其是做饭的次数多了，可每天节省了交通时间，和家人尤其是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有更多的相处时光，他很感恩。
因为我的孩子是青春期的孩子，我更享受在他们每天的变化，在一起吃饭，在一起休息，一起玩，一起聊天，比以前的真的多了很多倍，更紧密了，更亲密了。我算了一下，本来一年我们家也就吃30公斤，就是面嘛，但是我发现从去年 COVID-19 开始到现在吃了80公斤，对于家庭主妇来讲，工作量还是增加了挺多的。开始是不适应，很疲惫，后来发现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成年人和孩子都要注意饮食的营养啊，增加抵抗力，自己也学了一些怎么搭配这个营养，如果把时间安排好了，习惯了以后还是挺享受的，所以我挺感恩的这一段时间。但是孩子他们跟朋友也见不到，也不能出去公共场合，比如说他们的羽毛球啊、游泳啊全都取消了，也会想念他们的同学们。
网络远程教学这种疫情下变为常态的授课方式，让留学生 Sophia 非常怀念真正的校园生活。
这疫情之后，我身边应该说是所有的同学都已经回国了，现在没有什么太多其他的社交，玩的话可能都是自己去公园，自己一个人在家学是学不下去的，最开始的消解还挺大的，缓解学习压力上还是会有一点点困难。我当然是喜欢真实的校园线下的生活，因为大家可以面对面，是会比自己一个人在家学习氛围要好很多的。
学生不适应网课，老师又何尝不是呢？并是一家教育机构的负责人，他说网络授课对师生来说都是挑战。
我觉得网课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挑战就是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互动性特别的少， 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适应怎么去用这个软件，用哪个软件，一会儿学生说网不好，一会儿老师又说网不好，就很浪费时间在这个技术问题上面。除此之外呢，就是学生他们很多时候不愿意开摄像头，我们也不确定他在干什么，他有没有在那里玩手机啊，有没有认真听课啊，其实就给我们带来挺大的挑战。而且呢，老师以前习惯于在纸上面或者在黑板白板上面写板书，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去把教材散发出去或者在教材上面涂涂画画，这一点也是非常不适应的。
往日喧闹活跃的校园如今空无一人，长达几个月甚至一年无法和老师、同学、朋友面对面的交流，让很多孩子情绪低落。这里面就有 Kelly 14岁大的孩子，
他是独生子，又是在家里上课，又是没得跟同学沟通，会念他的同学啊，可以跟同学打打篮球啊，他在家里手机啊，电动游戏，我觉得那个依赖性就比较高一点。我是有一点担心了，不过还好在 online school 不会很久，回去学校他开心多了，因为有朋友嘛，我觉得健康多了。
Ada 在移民前是会计师事务所的项目经理，他对在家上课的两个12岁和7岁大的孩子也运用了企业管理技巧，结果发现两个孩子的独立性增强了。
其实还蛮 enjoy 在家工作和小朋友们在家学习的，因为我是把运营企业的那块用到了我的家庭里面，会给他们每周有一个 time sheet， 安排他们每周需要做的事情。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我发现他们的独立能力都加强了很多，慢慢他们就养成了这个习惯，说哎，每天早上我要看一下我要做什么事情，沟通一下，看看我今天做了什么，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的。另外一部分呢，我去安排他们上一些在学校里上课没有办法学到的课程，比方说我女儿她很喜欢跳舞，还有舞蹈，还有这个美术课，我有很多课程，非常非常方便，设计的也很好。他们其实比在学校里更忙。
为两个孩子开发出了更多有趣网课的 Ada 也看到了自己创业的商机。
疫情袭来的时候呢，有一些进口东西它供应链的断了，我们要去想一下本地的这块农业经济是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是不是可以支持当地的一个供需的。比如说温哥华岛上的蓝莓农场，我觉得他们的蓝莓是最好吃的，你会发现你在超市里面是买不到的。那比方说我们会发现超市里进口的一些这个蔬菜呢有很多，采购的价格有可能还低于本地的这个农场，其实营养流失是非常严重的。宜宾省这边大概有大大小小的2万个农场，有两大需求。第一个呢，老龄化的一个需求，年轻人就觉得可能做这个农业无利可图，我就想要去大城市，这种很好的这个养殖经验啊，缺乏传承人。第二个问题是销量，因为他自己缺乏管理经验，缺乏产品销售方面的经验。我们利用我们自身的一些管理经验啊，或者说是一些渠道啊，去想要帮助到他们。
Ada 创办的本地农产品销售平台刚刚起步，希望他和他的事业能够顺利发展。支持 BC 本地农产品不应该是句口号。在新冠疫情开始时，个人防护用品的短缺成为关键字，本地几乎没有生产医用口罩的工厂。 Quincy 就抓住这个机会，迅速在自己的纺织品厂设立生产线，凭借着原材料的优势以及对产品流程的熟悉，从生产到认证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但是这其中最困难的是缺少了解机器设备的专业技术人员。
因为是一个爆发性的疫情，所以对于这种机器的话都没有说固定化操作流程出来，很多很多突发性的一些故障是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在加拿大这边同行很多是因为机器最终还是调试不出来，可能也没坚持下去吧，所以在我们前期的这个工作上面是重重的困难。差不多我们是在24小时工作，最终在我们努力之下还是全都克服了，产品都经过了美国 SGS 的最高认证。三条线饱和生产一个月是在500到600万，我们工厂是10万级的无尘车间，已经达到了医疗药品的车间的级别。不管是在加拿大也好，还是在中国也好，它其实用不着这么高级的一个车间来做，但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我的20年创业过程中，首先你要选对方向，用心去经营，把自己当成一个有担当的人，而不是我一个女性或者男性的去定位。其次，做事情的时候只要全力以赴，时时记得你的使命和你的责任，最终我觉得都会能够收获你想要的成果。
病毒不会选择年龄、性别、族裔，这几位女性的故事只是描绘出在疫情之下我们生活的部分画面。在这幅图画当中，每个人都能添上情感的色彩。在采访当中，我听到最多的词就是适应。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纵观人类历史，多次重大传染病的降临，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命轨迹，社会发展的轨迹也被改变了。公元1350年左右爆发的黑死病，影响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封建制度的垮台，改变了欧洲文明发展的方向。1641年的一场鼠疫，成为压垮昌盛长达三个世纪的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国的朝代再次被刷新。而为20世纪留下一道长长阴影的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让女性走上了工作岗位，全球建立起了流行病监察系统。但是这些改变却是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改变教育了人类，人类学会了改变。有学者说过，疾病大流行通常有两种意义的结束，一是医疗状况，另一个就是人们对疾病的恐惧逐渐消退，学会了与疾病共存。当重启键按下，后疫情时代的生活定会更好。本专题报道编辑撰稿吕波，采访吕波、龚健、张硕，我是吕波，感谢您的收听。